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平安，你们好。好，你们看到的是邱宏瑞，就是我。很多人都问我说谁是邱宏瑞，那我就是 Tim。好，那我来自台湾，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主日呢，然后来向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对，那虽然现在有点紧张，对，那首先我要想要说的是，就是在我高中之前，我还没有信主。那我的家庭跟在台湾一般的家庭都是一样的，都是拿香烧香拜拜的。那在那个时候，信仰对我来说就是有跟没有一样。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会来去拜拜，然后去来祈求。但是我也很喜欢，就是跟家里的去这个绕境啊、拜拜啊，很喜欢。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说，真的是有那一位神明，就是那一位假神，然后再帮助我这样子。但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又回到了我原本最初的我自己。我会依靠着我自己，然后来完成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寻求帮助，然后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它。自然我也会产生一些个人的骄傲，让我觉得说，哦，我自己好厉害，我也很有那个 power 这样子。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会认真听别人所对我的纠正，因为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子是做，这样子是不会。但是我还是会听，但是真正的我会不会去做，还是取决我自己。那所以就变成我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虽然我不表现出来，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对，那很快的，我高中毕业了，在那个时候我也准备要，因为台湾的男生必须要服四个月的兵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前呢，我认识了一位阿姨，就是信我，带我信主，由初信到信主的一位阿姨，那那个时候她就不断的向我传福音，不断的向我传福音，然后每周。那时候我也准备进去都当兵役的时候，他也就是每个月，每个礼拜有两次的这个打电话，然后跟我交通，然后跟我一起祷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慢慢的聚会，虽然因为每个礼拜我就放假那么一天半，那我也要陪我的家人，我也想要去福音聚会或者是一些有关于教会的活动，那我就是一个礼拜在家，一个礼拜去参加这个聚会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右边的一个在当兵的时候，我的右边一个临兵，他是属于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自己就是有点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不时的对你一些小动作啦，想要求你帮忙啊，然后他自己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就自己很爽的、很开心的在那边休息。但是有当过兵的男生都知道，当兵就是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有更多的时间，你也想要选择休息。但是那个时候我没办法不听从他的一些命令或者是什么，我只能去帮助他，然后反而我自己的有一些事情呢，反而没有完成，然后被这个班长或者是排长这个骂。对，那个时候我也跟这位阿姨交通说啊，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我在军中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那一位阿姨就跟我说 ，Tim， 你就试着来倚靠神，来向神祷告，那慢慢的神会在过程中来帮助你。那很快的一个月，15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在这个月的里面呢，我也一直不断的跟神祷告，虽然我那时候还不会祷告说，但是我就是把我自己心里所需要的跟困难来跟这位神祷告。很快的一个月过去之后呢，这位弟兄我收假回来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说，哎 Tim， 你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整个吓了一跳，说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应该是我帮你吧，你不是都一直叫我帮你做什么事情吗？他说你现在是不希望我帮你吗？我说好啊，那不要好了。我说 no， 那我需要你帮我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不要再来麻烦我这样子。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呢，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得比较轻松，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那在那个月里面呢，我真的 慢慢的相信说，哦，原来我这样子的祷告真的是那一位神他真的是听到了，虽然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有看见，但是我就是选择相信，哦，真的有那一位神来帮助我这个右边的这一位林兵，来让他对我更好一点，然后相信神他会在他的身上做工这样子。那所以这边我就想到说，有一节经节马太福音7:7-8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对啊，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就是在这几天的时候就想到，哦，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断的向他祷告，不断向他寻找，那个时候真的是他来帮助我这样子。然后神呢他也会帮助我们，真的是会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啊，拜托不要他不要再来烦我就好了，我已经很累很忙了这样子。对啊，真的很感谢神。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神呢他在这件事情上让我选择慢慢的相信他，然后真的是把他接受在我的心的里面。所以这边又另外一节经节说，腓立比书4:7，神所赐人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对啊，那很快的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子过去。那我后面这一个月就过得比较轻松一点。那因为在台湾的这个4个月的兵役里面呢，有两个月，后来我最后2个月呢我又分别到别的地方，然后是一个一整个营区最北边最靠近角落又是最轻松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就这样子放松下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弟兄给我了几本福音书，然后跟一本由初信到成长的几本书。那这几本书呢我就在这个短短的2个月里面我想尽办法把它读完这样子，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然后很奇妙的是先说那个那时候还开始慢慢读的时候，那时候我吃饭前我会自己向神祷告说，感谢你今天让我今天又依靠着你然后来完成这所有的事情。我不会跟人讲说我是初信的基督徒，我是会祷告，吃饭前会祷告会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开始在读这几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位林兵他跟我说，欸，琼瑞你在读什么啊，我也要读可以吗？我说好啊，为什么不要，我给你读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慢慢读，我不知道原本的基督徒也有在里面的这些林兵呢，他们慢慢的一个都来跑向我说，欸，琼瑞你也是基督土吗？我说我刚出信没多久而已。他们说你这几本书借我来看看。我说好啊。他说这几本书呢我跟你讲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最好是好好读，因为我就是原本是读这几本书然后才来认识神的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很奇妙，我那时候在吃饭之前因为要排很长的队，大概有100-200个人要吃饭，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才会自己先祷告。慢慢的呢跟我坐在一起吃饭的人他们会说，欸，琼瑞你盛饭也太慢了吧，我们都还在等你祝谢祷告。欸，那我就说啊，祝谢祷告你们自己来就好了，干嘛要我说不要，要你我就是要你就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大概距离还有1个月的时间才会完全我的结训这样子。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带他们不管是早餐啊午餐啊或者是晚餐都好，我们6个人大概都会坐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会叫多一点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做那一种长条式的那一种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我就还蛮感谢神的，真的是虽然我不说，但是慢慢的会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啊就慢慢的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这样子，然后来帮助我。对啊，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弟兄算是他也想要认识主，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出信的时候，那他就问我说，琼瑞你认识的神是怎样子的一位神？我就说 我认识的这一位神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那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不赶快要早一点来认识神呢？真的是巴不得我那时候可以赶快向他说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但是我就把我自己所读到的这些从这些书我读到了，就跟他一一的分享分享这样子。那很快的，他也来跟我借这几本书，然后来去看，对啊。然后在我结训有更多时间来参加聚会，我就变成每周，因为我的家是在云林，然后我都在台中聚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每周日我就搭车，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大学生聚会，然后跟参加他们的主日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我有更多时间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听到把自己交托给神呢，可以在神的里面享受他所有的恩赐与丰盛。那也就是因为我单纯的相信与接受他，真正的那一位神会赐恩典给我的那一位神。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被受感动了。之后我就在来美国之前，一个礼拜吧，我就决定受洗，而且我还是家里第一个受洗的，然后我还是背着我的家人这样子受洗。当然很快的，这件事情一定会被家人知道，那第一个知道的一定是我跟我最亲的人，我的妈妈。那我的妈妈就很，我妈妈算是一个很酷的人，然后她就跟我说琼瑞啊，你去第一次教会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你已经会信主了，但是你也长大了，我不勉强你，那我就让你放手去吧，你就好好的追求你的神，我在旁边看着你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这边想要说，就是今天我信主呢，我不是因为那位阿姨她向我传福音，或者是我因为谁，而是我真的是因为着主耶稣来信他，然后我真的是想要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他，然后因为他真的是住在我的里面，他为了救我，使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流出宝血。对啊，那很快的来美国之后呢，我有更多的这一些追求啊，聚会啊，这样子，我真的是感受到，真的是我现在所信的这一位神才是真的那一位神，这样子。对，那我的妈妈两年多过去了，她还会问我说，哎，兄瑞啊，你信的神是怎样子的一位神？那我也现在慢慢的跟这一位我最爱的妈妈也跟她来交通说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这两年里面呢，我有时候在想起我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希望早一点来遇见他，因为真的在神的里面真的是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神的祝福。对，然后那时候有时候想起我那时候拜拜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说我自己啊，不是说其他，就是说我自己就有点愚蠢，因为我既然会觉得庙里在烧香拜拜的时候闻起来很好闻，然后对我来说呢是一种精神会百倍的那一种感觉，但是现在想起来，不过感谢主我已经没有再拜拜了，因为他已经从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中把我拯救了出来，然后他要把我进入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感谢主，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在这两年里面有很多的改变，不管是我的骄傲，我的固执，还有我要顺服神，真的是人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我现在也会听进去，甚至还会去行动说，诶，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会比较好。神也在这个两年里面呢，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在改变制作我。对，然后我今天就是已经不再我今天如今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属耶稣基督了。感谢主哈，真的是这两年里面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也感谢主让我在这边有一个短短的见证。对，谢谢大家。
谢邱弟兄的见证，神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神也借着环境叫他能够有机会向神来祷告，然后我们也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他在神的家里面一直的成长。那今天我们也知道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天弟兄跟我讲，我们问他说，你妈妈现在信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还没有，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们的全家。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九节和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这两节经节很重要，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口里认耶稣为主，然后呢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讲到什么？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口呢是需要来承认的。那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边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保罗他讲到很多情形，是说到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诸约，他们想说我们能够行出来这些律法的要求，我们就能够得救了。但是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所以把整个的神的工作救恩让他们能够认识，能够明白，所以不是犹太人，不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代表着外邦人。而我们今天呢都是属于外邦人，但是他说凡求告主名的你就能够得救，不在于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不在于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求告主名的就必定能够得救。我们在最后读第十四节哈，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当初没有那个阿姨跟我们的弟兄传讲的话，他也不会听见。那如果有人传讲，他听见了，他才有一个机会，他能够相信。那他相信了以后呢，他才会求告。所以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什么是主的名？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叫我们看见神的名字有好多，讲到主的名，说到他的所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说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他所完成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啊？请弟兄为我们放下一章哈。OK， 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边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这一段圣经是先知以赛亚，大概在主前差不多800年，在主降生之前那么早之前呢，他就预言到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那我们说，就着犹太人的观念，怎么会想到说这一个降生在地上为人的，他像婴孩，好像就是 从母亲然后呢生出来的，他是叫做从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呢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讲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第一个就说到他是奇妙。我们说这里面的几个都是讲到主的名字啊，这些名字呢当你在往下读的时候，他是名为奇妙、测试，是全能的神，这一个是太大的一个启示。那我们说等到主真正降生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很熟悉以赛亚书的，是他们所公认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可是他们的观念没有办法接受这位全能的神他怎么会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其实以赛亚他有一个看见，这一个婴孩，这一个降生的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就是这位和平的君，他要成就和平，人和神中间因着罪的阻隔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可能用尽各样的方式，他们里面最深之处渴望得着的一个是什么？一个真正的平安。但是何等的难得，人可以有很多的金钱，但是金钱不能带给你平安。你说我外面的环境今天一切都很平顺，但是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很多时候外面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里面充满了忧愁。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小的时候啊，我常常看到我的母亲啊，当然她因为爱儿女，哪一个孩子在外面没有回家哈，她里面就哇非常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这个担心哈，哎呀，就怕说啊这个孩子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你说有没有事情呢？可能根本没有事情，外面平平静静的，但是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个担忧，有一个那个没有平安。那真正的原因其实不是在外面的，不是你有多少的财产就会让你有平安，不是说你现在身体好好的你就有平安。人永远没有办法有真的平安如果人远离了神。所以主的名字他叫做平安，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才有一个真的平安能够临到地上，需要他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需要他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让人跟神之间呢能够有一个和平。他是和平的君。我亲爱的朋友，当主来到地上，我们知道他来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他来就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他为我们走最卑微的道路，他站在一个最不容易的位置上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当主要被捉拿在那一个晚上，我们想说他知道，他也告诉这些门徒们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他马上就要付了最重的代价了，受十字架上这么多的痛苦，要被神所弃绝的。但是那一天主告诉他们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安，他自己就是这个平安，所以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今天我们得着了主，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得着了主，无论信主了多久，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说主啊，你真是奇妙。他的名字称为奇妙， His name is wonderful。 我们就说是的，他就是奇妙。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信了主多少年以后，我们里面永远看见主，我们就说哇， 主你真是奇妙，在多少的事情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为我们预备，他的荣美何等的奇妙，叫我们永远会觉得那样的讶异，他的名称为奇妙。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说以赛亚他讲到这个婴孩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说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的所事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要看见他的所作在他的名里面要启示给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句话是告诉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告诉约瑟，好，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是主的名字，那我们知道，那这个名字呢，耶稣是希腊文，那在希伯来文的直接的翻出来呢，约书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来拯救，他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来到地上，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说神的话何等的稀奇，在这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来做我们的救主，要来拯救我们。当我们知道今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呢？当神在地上要寻找，他说找不着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也就是说，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代替，世人都是一样的，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许有人会说，我的标准比他要高一点，我的环境可能比他要好一点，有人觉得说我的努力比他要多一点，你看我积了这么多功德，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在神他创造人，在他对人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上，我们都离得太远了。有的人可以跳一米，有的人跳一米半，你说这个厉害一点的，他说我跳到两米，哇，那已经是不错了哈。那两米多他可能创了世界纪录了，但是世界纪录好像也没有到两米半的哈，超不过没有。但是神的标准呢，那不知道是多远，到他的荣耀要达到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说我尽了我的力气，也许你说今天我这样做，但是好像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得着神的称许。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是尽力的想要来守律法，当初他们要求神把律法搬下来，那他们也信誓旦旦的，很有把握的，我们一定能够来遵守。神也应许他们，你们若能够遵守，你们能够活。律法就是要人能够守的，但是到今天你看看，没有一个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那我们这些没有在律法底下的，照着我们以为是的，可能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今天在神的标准的底下，在他的荣耀心意的底下，其实我们都亏欠了非常非常的多。主耶稣来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需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需要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他受了审判。叫今天主在十字架上 当他呼喊说成了，他知道救恩所有赎罪的工作，接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完成了，他已经担当了所有的罪，他已经受了审判，他受了刑罚，今天我们世上可以得着平安，他受了鞭伤，我们可以得着医治，他被捆绑，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释放。我们说主已经完成了所有赎罪的工作，他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好像这么的简短哈，啊，他就讲到说人是怎么得救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就这么简单吗？首先我们认识了主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的名说到他所事，说到他的所作。那什么时候他的名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神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那这个名还是叫做耶稣。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向主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就知道这个名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们一呼喊主的名，愿我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在他的名里面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宝贵。那今天对于所有世界上的人，当他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没有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人要求告他，第一件事情必须要怎么样？要信他。你没有信他，你怎么能够求告他呢？所以不是空空的呼喊一个名字就会有用的，必须相信。然后我们看见说人到底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要相信什么呢？罗马书说到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你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在历史上我相信所有的证明是的，有一位他叫做耶稣，他曾经为我们降生到地上，他曾经挂在木头上，他死了。如果我们所传的信息只是讲到有一位他说他代替了所有的人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需不需要我们怎么来相信呢？我们会说所有的人都死了啊，这个还需要相信吗？我还需要特别告诉你说，哎，你要相信这个孔子死了，你要不要相信这个秦始皇也死了，所以伟大的人不伟大的人所有的人都死了，因为那是一个事实。所以有没有需要我们来传讲一个信息说，哎，你要相信谁死了？说当然他早就死了，如果主耶稣只是为我们死了，那和所有世界上其他的也有很多的伟人也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他们也都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我们的相信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信什么呢？信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那在所有人类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每一个人都死了，到什么时候他就死了，活到几岁他就死了，但是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是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他死了，他真的是死了，他埋葬了，但是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三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所有的人的死，你不需要说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相信，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做见证，这么多的圣徒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有的时候是在那个环境。我们的弟兄就是一位阿姨，她我相信不止跟她传，也跟她做见证。我很小的时候走在我们是住在比较乡下哈，我记得那天我们那个乡的地方呢，就只有一条马路，然后呢就从那里走过的时候，经过一个房子，一个老先生啊坐在那个门口，你经过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坐在门口是干嘛哈，他反正没事就坐在门口，但他就对于经过的人，他就在那里讲说，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哎，我没有理他，反正就走过去了哈，面也没有转头看他一眼，就走过去了。但是你们能不能相信，这句话是50多年前我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听见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句话是他做的见证，是带着一个很大的能力的。他见证他所信的那位主，他说主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仍然活着，他是这位真神，他是活神。虽然我经过的时候头也没回也没睬理他，但是那个话那个见证使得进到我们的里面。今天不管你曾经有没有听过人跟你做见证，但是我相信至少今天你也听到了主耶稣他复活了，他能够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是你可以经历的，你可以认识，而且呢真的是知道说感谢主他已经复活了。无论信主了多久，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圣徒，我相信我们都见证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不是一个2000年前死了的，他是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信心，相信什么？心里信神叫他主，然后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然后我们口里承认。他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因为神怎么称我们为义？他是看见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他是看见他的儿子的宝血为我们流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受了刑罚。今天神看见这一个事实显在我们身上，哦，神他就不再来审判我们，他就不再来定罪我们，他能够称我们为义。但是弟兄姐妹，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是因着我们被称为义了，因着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他能够称我们为义。这个今天我们用信心我们说感谢主，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相信神称我们为义，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我们一生能够来经历他是复活的主，他仍然活着。今天所有蒙恩的儿女，我们都可以赞美，都能够感谢，哈利路亚，他仍然活着，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他曾死过，如今又活了，而且要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口里承认能够来得救。今天这个承认就是说我接受这一件事情，我说他为我付了代价，我说他今天是我的主，他在我身上他有他的主权，因为我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感谢主， 今天只要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见证。神儿女蒙恩得救了，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当我们的弟兄他可能最早做见证是跟他这些这个一起当兵的哈，可能他就是一个祷告，这就是他的见证。那别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觉得稀奇。在很多的环境，我们为主做见证。我跟我姊妹结婚十周年，安排了一个这个到啊，在这个很远的地方啊，那个我们是坐游轮哈出去玩。阿拉斯加的游轮，那我姊妹呢？她准备了两件这个长袖的衣服哈。到了船上的时候，她把它拿出来，她说：“我们就穿这件，两个是一样的哈。”你说这个穿个情侣装吗？但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I love Jesus， 哇，有个很大的心哈。我说合适吗？她说当然合适喽。这个。我们不是结婚十周年吗？那我说好不容易度个假，对不对？你穿了这样子，我说好吧，感谢主哈，那时候就愿意顺服了。我说好，那我们那天就两个人都穿着这个 I love Jesus， 然后我们在甲板上在那里读圣经，因为在船上很多时候是没事干的哈，然后停了靠岸呢，你上岸去玩一玩，哎，就有人来。找我们，你是基督徒，我说感谢主，阿们。然后呢，就跟我们有交通，然后就知道说那一个船上啊，他们有一个特会哈，是700俱乐部的特会。哇，那我们就早上就一起晨更，然后晚上就一起聚会，然后呢，每次吃饭的时候，哇，这个有福音朋友，他们就会围着哈，他们就有很多的问题，后来又有人得救。感谢主，今天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只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这一个对我们来讲，从一开始得救到我们一生跟随主，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儿女有见证显在人的面前，这一段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如果没有相信，你能够求告吗？不能。心里相信了，然后我们能够求告，然后我们能够口里承认他是主，他在一切之上，他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这位永在的父，他就是这位和平的君，他是主，他在我们身上，他要掌权，他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的人生，今天你说我走到这里，我也不知道前面到底如何，但是当你承认他是主，他要负你的责任，我们可以把一生交托给他。我们的人生都是何等的短暂，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永远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无论你的前面你说有多少的难处，有高山，有低谷，有多少的环境，但是我们能够说他是我的主，他就负我的责任。今天我能够把我的一生交在这位主的手里面，他是主，他掌权，他负责，他怎么样按照他的荣耀，他创造了我们，今天他还要把我们带进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的把握，何等的盼望。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心里相信就会被称为义，你口里承认就要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没有要求你做多少的事情，多少的好处，积多少的功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人很奇怪，今天如果说有人在这里告诉你，你去磕几个头你可以得救，你可以付多少钱你可以得救，很多的人都愿意付这个代价。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来我们的中间，后来他信主了，他讲到说他有多少个莲花座，每一个都是花了好几万买来的，但是不能够救他。人告诉他说，你就要付代价你可以得救，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今天主在这里说，求告主名的，他没有叫你付任何的代价，没有叫你做其他的事情，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今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所事，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我们能够蒙这么大的福分，今天就是机会，非常的简单。每一位来到主面前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接受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我感谢你为我受死，为我流血，我感谢你今天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你是那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永远的平安，是我们永远的喜乐。我们来唱诗歌第629首，你的欢迎声音召我前来相信。今天我们的神在这里欢迎我们，巴不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用那个另外一个 slide 好不好？对，用这个前面有诗歌，好，前面有诗歌。好，请弟兄姊妹为我们弹一个前奏，我们就来唱你的欢迎声音。